南韓政府24日召開有關部門長官會議，深入探討參與印太經濟框架的問題。同一日，外交部發言人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南韓政府積極歡迎印太經濟框架，正是同美國保持緊密溝通。美方所提議的大部分內容在原則、標準、理念上基本與南韓一致。若無意外，南韓大概率將會參與印太經濟框架。該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長呂漢九在22日在 MBC 廣播節目之中，對可否認為南韓將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和 CPTPP 就是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提問，予以了肯定的答覆。從截至目前的信息來看，印太經濟框架與傳統貿易協定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在於注重價值和規則。根據白宮在上個月公布的印太戰略，印太經濟框架將促進高標準貿易、治理數字經濟、提高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性、促進投資的透明性、推動高標準基建、構建數字連接。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在上個月底更新的拜登政府的印太經濟框架計劃的顯示，貿易代表處官員表示，該框架將會由覆蓋不同議題的多個模塊組成，簽署國家無需加入所有的模塊，但必須同意所加入模塊的所有條件。韓聯社、KBS 等南韓傳媒分析指出，這些意味著印太經濟框架更類似一個平台，美國將會同印太地區合作夥伴在平台上面就各項議題共同制定國際標準，設定多邊規則。面對外貿依存度相當高的南韓，無疑是有利的。南韓產業研究院研究委員金秀東在通話之中向美國之音表示，南韓有意參與印太經濟框架，不單止是因為同美國的同盟關係，南韓供應鏈的脆弱部分在疫情之中已經暴露了出來，特別是這個供應鏈裡面有中國、俄羅斯、越南等反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南韓認識到了這些國家可能造成的問題。南韓世宗研究所外交戰略研究室室長崔允靜電話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的時候進一步指出，在 IPEF 框架裡面，南韓佔據優勢的領域相當多。他又指出，在基建供應鏈方面，南韓中間材料貿易佔比很高，亦都已經同夥伴國家就供應鏈展開合作。在貿易便利化和貿易體系改革、勞動者權利領域，南韓政府亦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因為處於有利的地位。南韓成均館大學中國大學院教授朴喜信在郵件之中向美國之音指出，數字貿易的標準制定將會是 IPEF 的重要議題之一。他又表示，目前數字貿易有關國際標準正是通過 CPTPP、DEPA 就是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初步形成。作為數字強國，南韓應該嘗試從規則遵循者變為規則制定者，因此有必要積極參與新的國際貿易規則的制定。南韓對印太經濟框架的積極態度亦都釋放出了該國將會在經濟領域進一步靠近美國的信號。近年來地緣政治、新冠疫情等因素使到南韓所處的貿易環境日趨複雜，而它最大貿易對象好像中國正是處於風暴中心，對南韓經濟造成了風險。最顯而易見的是，南韓在主力產業原材料方面對中國的高度依賴。南韓貿易協會的數據顯示，南韓車載電池主要原材料的對華依賴度平均超過 80%， 其中孟製品、石墨分別高達 99% 87.7%。 去年中國尿素出口管制措施差點導致南韓物流大面積的癱瘓，不難推測，一旦中國將原材料用作貿易武器，將會對南韓主力產業造成致命的打擊。此外，中國推動雙循環，發展國內供應鏈，亦都令到南韓產生危機感。南韓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去年公布的一份報告書指出，從長期來看，中國產業升級政策是南韓對華出口所面臨的最主要的威脅因素。 中國戰略新興產業和科學技術創新政策的對象產業及產品，特別是在新可再生能源、車載電池、半導體、電動汽車領域，中國產品不單止將會在中長期取代南韓的產品，在短期之內取代韓國產品的可能性也很大。面對這種情況，南韓開始強調經濟安全，南韓產業通商資源部今年的政策研究課題以全球環境變化和新貿易事務為主題，其中包括評估美中對抗帶來的貿易環境變化，探討南韓新貿易政策擴大和美國、歐盟、東盟等地區貿易合作的方案等。南韓傳媒今日財經Money Today 評論說，這些是在這裡配合當選總統尹錫月的競選承諾。尹錫月曾經強調將美韓同盟擴大至經貿領域，朴喜順認為這種變化是因為國際經濟環境從原先的自由貿易、降低成本、效率最大化轉向保護主義、技術同盟、環境保護，而南韓所保有的技術，譬如儲存芯片製造技術，它的源頭大部分是來自美國，為了營造尖端技術能夠從美國順利流入南韓的環境，與美國的合作非常重要。今後韓美經濟合作將會超越單純的貿易，在技術供應鏈、環境、數字等領域廣泛展開。事實上，南韓企業已經開始行動。根據南韓企劃財政部的數據，去年該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當中，對美投資佔比最高，同比猛增 81.8%。 除半導體領域，電動車相關領域都成為了重點投資的對象。全球第二大車載電池製造商 LG 能源解決方案近日宣布在美國、加拿大建立獨資和合資工廠，預計到了2025年北美將會成為該公司產能最大的生產基地。而南韓和美國在經濟上面的逐步靠近，已經引起了中國體制內學者的擔憂。中國發改委主管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綜合處副處長孫曉圖在題為《新形勢下維護中日韓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方略》的論文之中指出，南韓和日本是中國產業鏈非自主環節，即是高精尖的設備、零部件、原材料的重要填補者，還是中國對沖外部不利的影響，維護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的重點。但是隨著美國持續推進重返亞太政策，會進一步拉攏日韓，強化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關係，這些是未來維護中日韓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的最大外部不確定因素。出於這種的危機感，中國官方媒體近期多次批評印太經濟框架。人民日報海外版在這個月19日刊登了題為《美國印太經濟框架是什麼的貨色呢?》的專家對話的報導，其中指美國希望藉印太經濟框架補足印太戰略缺乏經濟支柱的短板，既呃軍事大棒又呃經濟大棒。半月談網16日發表的美新版印太戰略怎樣看，就稱美國難掩戰略困境，很多國家擔心拜登政府推動的印太經濟框架是排除中國的，他們反感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崔允靖表示，南韓國內很擔憂中國的反對，事實上南韓至今為止未能夠對美國的印太戰略、四方安全對話等明確表態的最大原因就是南韓必須與中國共同前行，但是南韓體量少，對外貿的依存度高，構建安全的貿易環境是最優先的價值，因此必須將可能威脅規則的因素最小化。南韓認為 IPEF 是具有這種價值的，南韓絕非反對中國，而是希望能夠與遵守自由市場秩序規則的中國作為夥伴共同前行。朴喜順就認為，中國反對 IPEF 並非反對貿易協定的本身，而是因為美國排除了中國，美中關係得到改善，打造美中共同參與的全球性協定十分重要。金秀東指出， 印太經濟框架並非只有美國和南韓，還有很多其他的國家，因此就算南韓加入這個框架，中國亦都不是那麼會採取類似薩德事件的時候的直接報復的措施。雖然這些其中會牽涉到一定的外交國安問題，但是對於南韓來說，這些是從根本上是經濟貿易的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郭靖怡首爾的報導。